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请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从52节开始，52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当然他们所想的是人身体上的肉。接着我们看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里所说到的是灵里面的吃跟喝，这比肉体的吃喝每天吃饭更重要更实在。接着我们看54到58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听众朋友，这一段经文是非常令我们震惊的一个宣告，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好好的来默想这段经文。我们的主耶稣在为门徒预备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设立了晚餐。很显然的，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它，因为主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主耶稣当然不会叫门徒吃他自己的肉喝他自己的血。主耶稣的意思是他将要舍命的意思，主耶稣要牺牲他的性命，他舍命了。在这个小楼上，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血就是生命的象征。在旧约利未记17章11节，旧约利未记第17章11节这样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再念一遍，利未记17章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当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曾经就教导过这一项的真理。那时候在西乃山，摩西就告诉他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这个真理，一个这个原则，这个看法也被现代的医学界所认同的。所有的活物的生命都是在血中。主耶稣自己要为我们舍命，他要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耶稣牺牲了生命，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要我们接受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他的恩典，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就是设立圣餐一个基础，设立圣餐的基础。好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和基督教关于圣餐会有不同的解释，就好像每个教会对洗礼的解释也有些不同。虽然他们争辩了好多次，但是仍然到现在也有歧见，看法不完全一样。当主耶稣在小楼上分饼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19节，主耶稣是这样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个饼当然就是饼，永远就是饼，它不会改变的，它还是饼。那酒当然它也是酒，就是酒，没有任何的神迹发生在这个饼啊或者这个酒里面，他们就是饼跟酒。你不会因为领受了圣餐你就得到了啊，吃到了主耶稣的身体。然而要记得，这个也不是圣餐，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这是一个重要的。我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曾经教导我们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虽然饼是在你的口中，但是基督耶稣却在你的心中。好，我再说一遍，这位神学院老师他所教导的，说在领圣餐的时候，饼是在你的口中，基督却在你的心中。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必定会得到神属灵的祝福。我认为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参与圣餐的时候，主耶稣的灵会祝福你的灵性，主耶稣自己就会在你的灵性上祝福你。这个不是在变戏法，这也不是一个很无聊的仪式，圣餐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它会使我们心中得到神属灵的祝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所教导我们的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要和主耶稣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真实的关系，就在圣餐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也吃过玛拿，玛拿在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暂时的，而主耶稣给我们的却是什么？却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是永远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四节所说的，生命在他里头，就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59-63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几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我们要再去默想这几节圣经。这是59-63节，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说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们门徒就有不同的反应，也不同的看法。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他们真的吃他身体上的肉，因为主耶稣要回到天上去，因为使他们活着的乃是神的灵，就是圣灵，肉体是无益的。很显然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他指他自己的身体。我们应当凭着信心来领受主所设立的圣餐。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啊，我们领圣餐的那个杯葡萄汁是甜的，我总觉得味道很好，有甜味。当我喝葡萄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这个罪人尝尽了这个苦杯，他却使我能够在现在喝到这么甜的啊，这个杯里面是甜的葡萄汁。这个葡萄汁提醒我们，就提醒你我，主耶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在这个杯中有神属灵的祝福。主耶稣所说的就是，主耶稣他这样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感谢神。所以在圣餐里面，我们也再可以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自己服侍教会的时候，每次我自己主领圣餐的时候，我总是向会众来诵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在这个时候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太奇妙了。感谢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奇妙，神的特别的祝福。接着我们来看64-65节，约翰福音6章64-65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听众朋友请记住，只要你愿意，任何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自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决定要信耶稣，来到主耶稣面前。接着我们看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听众朋友你看到吗？在这群人当中也包括那些对耶稣充满了敌意的宗教领袖，除了12个门徒以外，还有许多的无名的许多的信徒。 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主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一个犹大要出卖他的。在这些门徒当中，就有很多的人在这个时候就离去了，离开了耶稣了。接着请看67、68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呢。西门彼得在这里做了这个宣告，真是很了不起。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归从神呢。今天这个问题跟你我都很有关系，听众朋友你要注意，跟你也很有关系。如果你说主耶稣不是你的救主，他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那么我要请问你，你要到哪里去呢？今天有许多的人感到人生非常的虚空，人生像一个泡影一样，他们到处在寻找亮光。那么现在我要问你，你会不会像西门彼得这样的来发出这样的问题？西门彼得他这样说，我们还要归从谁呢？我们还要归从神呢？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唯一的一位，在他里面有永生之道。接着我们请看我们69到71节，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耶稣说，我不是拣选那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听众朋友，加略人犹大这个人实在真令人搞不太清楚，他怎么会这个样子？主耶稣把他列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因为主耶稣也是拣选了他做门徒，但是他却是个魔鬼，是一个魔鬼，可能他的心里面已经被魔鬼占据的。他就是犹大，他就是要背叛主耶稣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却一直给他的机会，要他悔改，给他机会悔改。我们要如何来解释犹大他的邪恶呢？实在很不容易。这个邪恶一直是困扰我们人类，每一个人被这个邪恶困扰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邪恶它也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原因。要记得邪恶也会吸引人的。假如我告诉你说，我手里面有两根棍子，一根棍子它是直的，它是一把尺，你就会马上知道这个尺的形状，尺本来就是直的。假如我又说我手上拿了一根棍子，它是一个弯曲的，如果我叫你画一张弯曲棍子的图形的话，这样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画出来的就不一样了，因为弯曲的形状有千百万种。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邪恶罪恶就是这样，会令人很困惑。当加略人犹大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他这个人。在这里主耶稣说他是一个魔鬼，魔鬼真很让人难以想象，他是到底是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知道，犹大跟西门彼得他们两个人的见证就形容了，看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犹大跟西门彼得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对比。彼得他却说，我们相信也知道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就是一个信徒，就说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却走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方向。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约翰福音第7章，约翰福音第7章也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很注意这里约翰福音第7章特别要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那么主耶稣也他自己要赐下应许，赐下圣灵给凡是信靠他的人。感谢主，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已经归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主耶稣就是生命的活水。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1节，约翰福音第7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啊，这里说到第一节说到这事以后，那么这是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一个方式，讲说这事以后，他要我们按着时间的先后的次序来看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发生了的事情是在哪里呢？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在这个之前，主耶稣到哪里去了？主耶稣一直待在耶路撒冷，他在比斯大的池子旁边就医治了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就引发了一个争论。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主耶稣他要钉十字架之前的一年。所以我们就来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他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时间大概在十月份的时间。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几卷的福音书，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到十八章，马可福音的七到九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都是叙述在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的最后的一年，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的最后一年。主耶稣的活动范围大都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不在犹太地区，不在犹太地区来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宗教领袖就要想要杀他。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所做的乃是按照天父给他的一个行程表，按照天父的时间来行事。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人想害他，但是主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现在我们啊，就要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是要进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六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祝棚节的期间。祝棚节的期间，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就啊这样的告诉我们，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那么这事以后，那么这个六个月以后，那么这个风暴，我们知道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的要攻击主耶稣的风暴马上就快要形成了。在六个月之后，这个风暴就会临到主耶稣的身上，就说到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种风暴到今天仍然继续着。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引起了这么多的争辩。很多人到今天仍然有人亵渎主耶稣，说出很多恶毒的话来攻击主耶稣。到今天仍然主耶稣是常常令人起了争论的一个题目。我们知道这个时刻在圣经里面这个风暴已经形成了，这一次主耶稣他就没有避开这个风暴，主耶稣他自己就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那是祝棚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七章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在耶路撒冷有三个节期是犹太男人必须参加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遵守着律法，他在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他都上耶路撒冷去。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也记载了怎么样庆祝这个祝棚节。祝棚节就是一个欢乐的节期，庆祝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期间他们一直住在棚子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说的祝棚节、帐篷或者棚子的一个节期。他们在营棚子里面露营，吹号角，又献上七十只公牛。在圣殿里面他们会有洒水的仪式，在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会洒水，浇水，浇两倍的水。他们为要纪念他们自己啊，在旷野的时候神在磐石当中出水给他们喝，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从希多雅池子里面去舀水，然后一桶一桶的把水倒出来。在这个节期里面他们也拿着火把游行，照亮整个圣殿里面的内院，这是他们要纪念他们自己 以色列人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在夜间有火柱指引着以色列民。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神在旷野当中带领以色列人，有云柱有火柱，这些云柱火柱都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在旧约里面，所有关于耶和华的节期，除了祝棚节之外，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时候，祝棚节所预表的也会完全的应验。因为祝棚节是一个非常快乐欢乐的一个象征。接着我们来看第七章约翰福音三到五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主耶稣这些弟兄这个时候还不是主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弟兄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兄。在马太福音13章55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跟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兄，名字称为雅各、约西、西门、犹大，有四个跟耶稣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这些同母异父的弟兄，雅各就是后来雅各书的作者，还有他有一个弟兄犹大，就可能就是犹大书的作者。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这些弟兄并不信任他，不信他。主耶稣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建议。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的弟兄建议主耶稣说，为什么他要建议主耶稣？因为他出于他们的不信，主耶稣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主耶稣他自己乃是按着天父所定的计划来行事，他不是跟着世人的智慧来行事，他不按照自己的，也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他不认为现在他要，不是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按照天父的明确的计划来行。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主耶稣不去参加那个节庆，而是主耶稣不要跟他的弟兄公开的出现。主耶稣他要按照天父所指示的方法跟时间出现。接着我们看7到9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是的，世人是恨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他是世上的光，他的光照亮了人的黑暗，人就看到自己的污秽肮脏。主耶稣他是光，就揭露了人的罪恶，人的错误。主耶稣也谴责罪恶，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恨恶主耶稣的原因。因为主耶稣是圣洁的，他是至圣的，所以耶稣也谴责人的罪恶，这个就人引起人对耶稣的敌意，因为人的心是邪恶的。感谢神，救主耶稣他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主耶稣的救赎就是让这些敌人，本来恨恶他的人就有了改变。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就是保罗，他是大属的人啊，大属的人。他原来名字叫做扫罗，后来悔改的变成一位基督徒。他曾经口吐威胁的话，他要去杀害那些捉拿凡是信耶稣的人，他要对付那些已经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后来听众朋友，我想你都知道啊，主耶稣后来拯救了他，他认识了主耶稣，从扫罗他的名字就变成保罗。当他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时候，他就悔改了，他的心里非常的 难过，他破碎了他的心。最后保罗怎么说？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他说他爱我，为我舍命。主耶稣就改变了一个人，名原来是扫罗，变成保罗，成为一个重要的使徒。因为主耶稣为保罗舍命，他爱他，为他舍命。今天听众朋友，主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为你我舍命。主耶稣所行的事太奇妙了，他就要来拯救你，脱离罪的捆绑，让你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成就奇妙的救恩在这个世界里面。巴不得听众朋友啊，我们也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来跟随信靠这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如果有什么分享的，欢迎你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